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每当我们来到主日崇拜，是你邀请我们，邀请我们进入你的圣殿，邀请我们阅读你自己的话语，邀请我们来认识这位创造我们的主，以致我们晓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敬畏你，那么活出你的形象。但愿你的话再一次打开，让我们这些愚蒙的人再一次得着智慧。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今天讲的和听的都一同在你面前蒙恩，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再一次讲传道书第四讲，如果大家记得我们传道书前面有三讲，第一讲是揭开人生的面纱，虚空，虚空的意思是虚空的虚空，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不管我们怎么样捉都捉不牢，它的意思是虚空的，你捉不牢它。那么就好像名义、金钱、地位，不管你怎么样捉，它有一天都会从你手中溜走。第二讲我们讲的是满足，虽然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有很多东西都是虚空的，但是上帝却让我们在活在世上的时候有满足的喜乐，就好像我们的爱情、亲情，还有友情，或者是大自然，或者是美食，都让我们感到满足，不是吗？第三讲我们就讲到永恒，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肉体有一天都会过去，那么但是上帝却将永恒的意识放在我们的心中。上一次我讲的是他就放一个 alarm clock 放在我们的心中，时不时想起来，诶，其实我们有永恒的意识在当中，那么我们要常常想。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土归土，灵归灵，土要尘土要归尘土，但是有一天我们的灵要归到那位创造我们的主那里去。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前面三讲。那么因着这三讲，我们来到最后的一讲，有关于就是第四方面，传道书要我们揭开人生的面纱的最后一方面，那就是敬畏。那么我们需要在敬畏上帝的生活中来认识我们这位上帝，这是极大的福音，因为敬畏是我们人生的开始。当我们懂得怎么样敬畏上帝的时候，那就是你真正的人生。50年前发明手机的这个工程师，第一个发明手机的工程师叫做 Cooper， 他认为现代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对手机爱不释手，我们就是很爱手机。他说这个发明者，他说他看到有人在走路的时候都在看手机的时候，他感觉到惊心胆跳，他说人类简直是疯了。发明手机的人这样讲啊，大家如果在走路的时候看手机啊，记得这位手机之父 的话。那么英国有位很出名的科学家叫霍金，他告诉我们说人类创造智能机器的这个能力呢，是对人类最大自身的生存的一个威胁。霍金他向 BBC 就是一个广播电台表示，他说开发彻底人工智能可能导致人类灭亡。从长期来看，我们看到说 AI 是人类生存最大的威胁，不懂大家认不认同。 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这是 ChatGPT 之父，很多都是之父奥特曼，他这样告诉我们说他对自己的发明有一点点害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发明 AI 的发明之后呢，我们看到很多人的工作就会失去，就人类就会被淘汰其实不是单单所谓的工作会被淘汰而已。75岁的这个电脑科学家 Jeffrey 这个 辛顿，他花了50年的时间研究这个人工神经网络和人工智能，但是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面， 这个所谓的人工智能之父，他这样告诉我们说，他说人工科技的研究将会构成人类深远的风险。人工智能它有利和弊，我们常讲说这些都会有利和弊，但是它的弊远远胜过这个利。远的不说，我们看到说这个 ChatGPT 的确使到我们啧啧称奇，对不对？哦，哇，他真的很厉害啊，他回答各样的问题，哇，非常非常的好。但是他也构成了另外一种我们所说的科学学术上的道德的问题，或者他可能取代了我们的人类的这种的工作而担忧。我自己也真的很想尝试用 GPT 啊 ChatGPT 来写讲章，我的讲题就应该讲说传道书中的敬畏观念，我想大概30秒就会出来了。到以后我写讲章，我就翘着脚面对讲这个电视这个我的荧幕，然后只要打那个题目，哇，就有这个讲到的题目就出来了。内容应该是非常有系统的，但是这不属灵，这是抄袭，这是我们所说的，我们应该了解这样的一个观念。而且上帝所赋予我们的人类这个头脑呢，你不用呢，它就越来越笨了。这是当然，有人说我们可以控制 AI， 但事实上它的害处比益处还大。就好像辛顿这样，他研究了50年，应该现在是名利双收的时候，但是他却为做他的发明感觉到后悔。诶，这是非常奇特令人惊讶的一种讲法。他说我的发明就让我想起1945年7月的时候，这个核子弹在炸广岛的这个情况是一样。他说他就想起有一句话，他说我现在成为死神，世界的毁灭者。辛顿，发明人工智能的人这样讲，他说我现在成为死神，成为世界的毁灭者。他过后我们看到说，当凡是发明这个所谓核子弹的人，他都一直在后悔。他说怎么可能用这样的东西，自己的发明的这种好处呢，却成为世界的毁灭。他说我们自己创造了恶魔，人类自己创造了恶魔，这是非常可怕的。我想这些科学家之所以提出这些警告和他们的隐忧，用意不是让我们善胆。我想我们已经无法逆转这个局势，但是更重要的是人类当怎么样的来使用这些的科技啊，把它造福人群，还是让它成为世界的灾害。我想我们都说，哎呀，我们应该往好处想，好处用就可以造福人群。讲这样的话的人基本不懂得人性，对吧？人是堕落的，凡是这样的事情呢，这样的一种用法呢，基本上人无法拿捏的准确。结果呢， AI 呢很多时候伤害到别人，甚至伤害到我们自己。我的重点是当我们使用这些所谓科技的时候，我们是否想到上帝？当你在使用科技的时候，你是否有敬畏上帝这位创造的主？他创造了世界万物，以致我们在他的创造的里面，在不断的来制造这些东西。但是当你在制造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必须回到那个原点，因为这些东西是上帝所创造的。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不带着一个敬畏主的心来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那就可能就成为这些科学家所说的，我是成为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按照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12章，传道书12章13节说，这些事你们已经听见，总意就是敬畏上帝，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请大家听好好， 但是这是人当尽的本分，一旦人不敬畏上帝，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本位，我们也失去了我们的本分。在传道书当中总共有六节的经文讲到有关于敬畏的，我就今天简略的让大家从当中看到上帝要我们怎么样做来敬畏他。我简略的分成两部分来跟大家来分享。第一就是敬畏日常生活中的体认。敬畏这个字是 Kohila 的，它的意思是希伯来人的一种传统有关于智慧的一部分。这个字眼敬畏其实就是智慧的一个传统的一部分，就好像箴言，我们都知道箴言曾经说敬畏主是智慧的开端，意思是说当一个人有敬畏上帝的心，他就有智慧去理解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或者他就能够明白上帝的创造，那么他安然的在这样的情况里面生活。因此呢，敬畏上帝不单单是我们对上帝有那个热忱，或者是有那个崇敬的意识，它也包括了就是即使是你不明白上帝的旨意，你不了解事情的时候，你还是带着一颗敬畏的心，就好像我们华人所说的头上三尺有神明这样的一种的观念。我们看到说三章十四节就是说，我知道上帝所做的一切都必永存，无可增添无可减少，上帝这样做为了在要使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你不明白上帝的旨意，但是呢你存敬畏的心过你的日子。有一位牧师，他得了一种的疾病叫做发展性肌肉萎缩症，大家有看过吗？肌肉就是慢慢的萎缩，而就是所谓的 progressive muscular atrophy 这样的一种的病，你慢慢自己慢慢萎缩，是一种结症，医不好的。那么这个牧师当他一发现他得了这个病的时候，他就是说我立志要做四件事情。第一样那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不抱怨啊，得了这种萎缩症他不抱怨。第二，他要使到家庭的气氛感到愉快。第三呢，他说我要从这样的遭遇当中得到益处。还有呢，他要数算自己的福气。一位牧师得了这样的病，他竟然这样说。我们看到说当一个人敬畏上帝的时候，他虽然不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这边所说的他说你所做的无可增添无可减少，我也不知道，我不明白，但是我存着敬畏的心来领受，绝对就是绝对的信靠上帝，以上帝为他的上帝。今天如果我们敬畏上帝，我们知道上帝掌管一切，那么我们就无所害怕。很多时候我们身为基督徒的，每当我们谈论到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总会有忌避害怕的时候。有时候我在想，我跟一些会有在谈话的时候，说到不好的事情或者是疾病和死亡的时候，那个会有就会跟我说他出牧师，我吓了一跳，因为他说他出牧师，我说他出他什么问啊？他出这是广东人讲说带咖喱洗哦，或者是恶应快点离开我。我说不要 touch wood，touch copper，touch gold 哦，touch iron 哦，比较保证一点。wood 会那个 wood 会坏嘛哈，copper 不会坏，或者 gold 也不会坏哦。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在我们的言语谈论之间的时候，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知不觉什么，上帝已经从我们的思想中离开了。touch wood 的意思就是，在这个 wood 的里面有一只精灵，所以呢你踏下让它跑掉，让你感到安全。而原来我们的心是什么？是偶像崇拜，精灵崇拜，上帝不见了。我们在不知不觉让这些东西进入我们的脑子的里面，上帝再不是我们什么最好的保护者，反而是这些物这些东西。上帝不能够保护我们吗？为什么我们要 touch 的？ 很奇怪哦，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讲一些不好的事情，大家也不想要听。牧师，你越讲越可怕哦，不要讲，不要讲，不要讲哦。其实就是 touch 的另外一种方式，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沦为偶像崇拜还不自知，世界世俗的这种观念，这偷偷的溜进我们的脑子里面，它潜在我们的潜意识的里面。哎，我们不知道，其实我们就好像以色列当年，他们从一样的敬拜上帝，他们同时也跪拜偶像，我们两样都要。但是这不是敬畏上帝的这种的心态。我们看到说，这是我们所要思考的一样的事情啊。我在星期三到星期六有跟温柔团契的人去这个营会，跟年轻人，我做他们的讲师，跟他们分享信息。然后讲完道之后，两堂之后，他们有一个所谓的晚上的 barbecue， 然后我就跟他们一起去吃完之后，我就看到有一堆年轻人，就像他们这样，他坐在那躺在那边聊天，然后有一个人也玩了一粒球，那我就跑过去，我想我还年轻啊，然后跟他们就聊起来，然后就动了那粒球，哎，我以前是足球校队的，大家知道吗？我就玩，然后我要把那个球 flick 上来，我要 flick 那个球啊，哦，那就当一 flick 的时候，我整个人就 flick 了，啊，就砰，就是刚才大家看到吗？我上楼梯的时候一拐一拐，啊，这个膝盖受伤了，膝盖受伤了，然后结果就手也受伤了，啊，但是非常感谢主，那个有一个 curve 就在我前面不远的地方，我撞下去的时候竟然没有撞到那个 curve。 如果撞到那个 curve， 我今天就在医院了，可能已经回天家了，说不定啊。但是我非常感谢主的是，哎，撞到的时候，哇，那些年轻人就哇，那些准医生啊，准医生，哇，就跟我讲，我一起来，哇，要用这个，用这个，用这个，用这个，哇，洗伤口等等啊，做的不亦乐乎，但是我很痛苦啊啊啊。那我回到房间的时候跟师母说，太太啊，非常感谢主，只是这样擦伤而已啊。我就是因为我那一秒我跌下去的时候，我看到我前面那一个 curve， 这么高的 curve， 如果我这样撞下去的时候就没命了，就不可能是这样。碰到不好的事情，我们要常常感恩啊，不是吗？任何的事情，虽然现在一拐一拐很不容易，穿起长裤也不容易，现在要包住不容易，那个伤口会不会粘住你的这个裤子，但是我们凡事都能够谢恩，这是我们基督徒敬畏上帝的一种表达方式。我们不会说摔呀、touch 的这样的事情哦，我们感谢主。另外我们讲说，关于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样敬畏上帝，我们要注意到我们自己的言语，就是我们常常有讲，但是我们讲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付诸于这个实践。有我们讲广东话要积塞母撒灾啊，就是讲一大堆，但是都不会做的，都不会做。传道书在第五章第七节说，他说多梦多话都是虚空的，你只要敬畏上帝。其实他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在崇拜，在我们的那个礼拜的里面，或者是我们做属灵事情的时候，我们讲的太多太多，但是呢，他告诉我们说，这些都是虚空的，你只要敬畏上帝，就是叫你要去做。好，请大家打开这个我们的圣经，你的手机版也好，或者是纸版也好，第五章第一到第六节，我们来看。我们就知道这里描绘的是一个人在崇拜上帝的情景。传道书第五章一到第六节，我一读出来，大家就能够明白他所讲的意思。他说，你到上帝的殿，脚步要谨慎，敬虔聆听，慎于愚昧人献祭，因为他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的。在上帝面前不可冒失开口，心急发言，因为上帝在天上，你在地上，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挂虑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你向上帝许了愿，就不可迟迟不还，因为他不喜悦愚昧人，所许的愿必须偿还，许愿不还不如不许。
不可任他你的口把自己陷入罪恶，也不可在使者面前说是取错了。何必使上帝因你的圣灵发怒，破坏你手中所做的功呢？大家一听这段的经文，一看我们大概就明白。就好像马丁路德曾经讲过，他说圣经有一些地方是难以理解的，是我们不太明白，读了几遍都不太明白，但是他需要一些教师或者是一些参考书一些资料让我们明白。但是他说基本上圣经有好多好多的地方你一读你就明白了，所以很清楚的去理解它。就好像这里当大家看我所读的时候，我们大概马上就明白他所说的是什么。他说你一踏入圣殿的时候，你要谨慎你的脚步，因为上帝在这里。这里跟我们讲，我们就要带着一个敬畏上帝的心，不可随意发言，也不可口无遮拦的来说话。还有说我们不要说许愿许错了，这倒不如你不许。更不要以为我们说了许多属灵的话，就以为我们已经做了许多属灵的好事。这是我们基督徒常常犯的问题。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讲很多属灵的话，我讲了就以为等于是我做了，但事实上你讲跟你做还差一个很大的距离。就有一些牧师常常这样说，很多时候很多的诗歌我们都不敢唱，就好像耶稣我爱你，耶稣我要侍奉你，耶稣我要遵行你的话。他说很多时候我们唱多了，他说我都不敢唱，为什么呢？因为我都没有爱耶稣啊，我都没有把自己奉献给主啊，我都没有什么遵行上帝的话。我们很多时候讲很多，但是没有付诸行动。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思考。传道者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所发的言语是这样，你是不蒙福的，反而是什么？你会遭受到祸坏，祸患，不荣耀上帝，反而了亏欠了上帝的荣耀，而且落入他人的口舌之中，使上帝的名受到羞辱、羞辱。还有很多人认为说，哎，你们基督徒是虚伪的，讲的都不会做的。这是我们想，当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我们要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去体验这些事情。还有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以为许多属灵的事情真理我们都懂了。牧师，我来这个教会已经很多年了，什么道没有听过，什么课我没有上过，对不对？是吧？是不是什么道没有听过，听了30年了，什么课没有上过，我都上过了。当然我们就像希伯来书所讲的那样，我们只能够喝奶不能够吃干粮，我们只能够喝奶不能够吃干粮。如果有人讲一些艰深的神学道理给我们听，说哎呀，不要太深了，不要讲，我只要知道一些简单的我得救的道理就可以。我们成了一个只能够喝奶而不能够吃干粮的人。大家知道我们圣经学校常常会在星期二开这个圣经班，我要求所有的教牧都排开其他的时间，不管探访也好什么都好都排开，那么来参加我们星期二的这个圣经学校。而我都会在8点之前乖乖的坐在那边来听课。哎，牧师你还要听课啊？牧师你还要听课吗？我想很多时候可能我不用听吧，我应该可以做其他的事情，但是我想我还需要，因为有许多的真理我还不能够明白，还有不同的学者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我还有很多东西是需要学习的。就好像这个传道书7章18节这边所说的，他说持守这个是好的，另外一个也不要放松，意思就是我们要过一个 balance 平衡的一个生活，免得我们进入极端。凡是好的东西我们不要放弃， 特别是追求属灵的事情，那么我们就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来过做一个敬畏上帝的生活。另外一个就是第二点，就是敬畏，我们不单单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要在什么，在我们的属灵的操练当中来经历上帝。敬畏这个字 Kohila， 它的意思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崇敬上帝还有惧怕上帝的那种心态之外呢，它还有是对上帝的主权的一种的顺服，我愿意完全委身在当中。我想我们要应该明白，上帝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我们是被造者，我们绝对不可以创造者自居。很多人以为说我发明这个，我发明这个，其实是上帝已经把这个知识放在里面，你只是发现这件事情。上帝才是这位伟大的创造者，人在创造主的面前，我们应该会感到自己的有限而不足。因此十二章第十三节这样说，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我们不单要承认我们自己的不足还有有限，还有呢，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解经家摩根他这样说，尽我们的本分，他的意思就是说，这就是人的全部，你的生活生命的全部就是尽你的本分。尽你的本分前后上面所讲的就是遵行上帝的话，这就是我们一生所要做的东西，所要做的工作。他解释这样，他说这就是人的全部，人的整体必须始于上帝，我们的开始是因为上帝的开始，人要成为完整就应该从敬畏上帝开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尽我们的本分就是我们的全部，就是要遵守上帝的话。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这节经文我不太能够接受，但是他这样说，他说上帝的律法是不难遵守的。大家有看过这节经文吗？上帝的律法是不难遵守的，其实也是真的。为什么呢？当我们顺着圣灵的引导感动之后，我们有敬畏上帝的心，每日有属灵的操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上帝的真实，我们也不难守他的诫命。有一位学者这样告诉我们说，属灵操练是让我们察觉上帝的同在。属灵操练就好像有一个便利贴，大家知道便利贴吗？我们每次贴在我们的冰橱上面，有一个便利贴，贴下来的时候就是提醒我们，上帝与我们同在。其实原本上帝就跟我们同在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说我们要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呢？当我们透过这个属灵操练的时候，你就察觉，原来上帝每时每刻都用他的慈爱与我们同在。很多时候我们每一天过我们的生活忙忙碌碌，你有感觉到上帝与你同在吗？除非你有需要的时候，就好像你跌倒的时候，上帝啊救我，你才会这样。那么平常的时候上帝是不存在的，或者是我来到礼拜堂上帝才存在，不是的。我们借助属灵的操练，我们就能够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今天如果我们不在每日的生活当中经历上帝的同在，我们敬畏上帝的心就是越来越冷淡，越来越少，我们有所谓的属灵的失忆症。大家明白吗？我们常常有这个属灵的失忆症，为什么呢？我们就发现我们跟以色列人是一样的。以色列人他们在出埃及进入旷野的时候，每一天都有神迹奇事与他们同在，你看银柱，你看火柱，你就知道上帝在这里。但是你看他们怎么样对摩西，怎么样对亚伦，要把他们打死，不遵守上帝的话语。所以因此当我们没有这个属灵操练的时候，即使是上帝在这里，我们也感觉不到他。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做属灵的操练，唤醒我们上帝对我们的慈爱，并且我们要不断的重生，再重生，再重生。因为当你有属灵操练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样的事情。想问大家一下，早上你一起床你做什么事情？早上你一起床做什么事情？拿起手机来，踏踏踏踏踏，对吧？第一件事情是手机，手机成为我们的上帝。我们就是回 SMS 啊，或者 send email 啦、啊，做什么？我们大概都已经习惯了，手机就放在我们的床旁。那我们一早上一起来就是看手机。我们应该做一些令我们关注上帝的事情，这样你才能够在生活当中敬畏上帝。好像安静默祷，好像读圣经，读这个属灵书籍，这样就会帮助我们来体认上帝的同在，你的生活就会慢慢慢慢越来越靠近上帝，你越来越敬畏我们的主。今年我的读经计划就每一年我都有读经计划，我的读经计划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都是从新约开始，因为新约比较容易读，这新约开始，而且比较短，大概三个月的时间就把新约读完了，所以我已经把新约读完，现在进入创世纪，这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已经到了民数记尾了，结果希望赶得上那个时候那个行程，就是一天三章，那么希望我一年可以读完一篇圣经。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一年想要读完上帝的话语呢？我们应该这样做。当然可能有人会说，牧师啊，每一年我都这样读啊，很显的哦。就是这样读有什么益处？我不能够明白也不了解，读了又忘记了。那读了有什么益处呢？请大家看听一下以下有一个爷爷跟孙子的对话。那么有一次这个一个爷爷跟孙子一起对话，那么这个孙子天真无邪地问他的爷爷说，爷爷，你每天都在看圣经，你能够记得了多少？反正你所看的内容你都会忘记，为什么还要看呢？这个爷爷就很慈爱地笑着，孙子啊，来来来，你把这个竹篮啊，那种竹用竹做的篮子，他们已经是挖那个煤矿的，你把这个竹篮哦拿去河边去装水。哇，这个孙子就觉得说，哎，为什么拿竹篮去装水？孩子爷爷吩咐的，他就去。当然你去竹篮你一装水，当然就漏到完了，然后他就来了，装不到水啊，不可能装水的。爷爷说，去再去多一次，他就再装多一次，然后爷爷叫他来回了七八次，装水回来哪打不到水，每次装的拿不到水。然后到了七八次之后，爷爷就问他说，孩子啊，看看这个竹篮，刚才是黑噜噜的，现在什么装了七八次的水，他干净多了，干净多了。读经就是这样，当我们越读圣经，越读的圣经，它就洗涤你什么心灵的污秽，把那些肮脏东西都完全把它消除去。读经帮助我们就好像我们吃东西一样，你吃的东西鸡肉猪肉什么什么吃的吃的下去，你觉得没有什么，但是你吃什么它就成为你的肉当然补脑吃猪脑补猪脑猪脑的类似这样你吃了大概你就会成为那样，你不知道，但是它就让你的身体慢慢成长。读经也是这样，当你读了圣经之后，你默想圣经所讲的，你的心就会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侍奉来敬拜上帝。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一些属灵上的反省。其实反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反省是当代的一个重要的信息。为什么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职场上，在敬拜生活上，在人际关系上， 上帝在哪一件事情有一席之地。大家想想，上帝在这样的众多的生活的里面，他有没有一席之地？我们有没有把上帝当作是居首位的那一位？凡事以他为首，这样我们才能够像传道书所说的，你就会敬畏上帝，那就是你人生的开始，你这一生也就无所惧怕，因为你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是掌握在这位创造主的手中。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传道书将宝贵的信息向我们来传讲，让我们听了影响我们一生，就是要在日常生活当中以及在我们的属灵操练生活当中来认识你，经历你，知道你的同在，产生敬畏你的心，以致我们的生活充满了你的荣耀。愿圣灵继续引导我们的心，指引我们的方向，我们愿意谦卑学习你的话。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